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各位啊！感谢赞美主，我们每一天活在神的话语里，我们每一天都是认识这位救世救赎的主，唯有认识这位救赎的主，我们才知道如何开始那全新的得胜的荣耀的新生活，阿门。我们在基督里开始的是新生活，这是属天的生活，这是神儿子的生活，这是得胜的生活，阿门。所以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是怎样的神？阿门。我们究竟该开始怎样的生活？我们在他面前是怎样的？我们今天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课程，题目叫“他不定罪”。我想这个课程是万分重要。它的重要的点在哪里？因为很多很多基督徒对神有误解，这影响了他们的生活。阿门，影响了他们蒙福，影响了他们兴盛，影响了他们富足，影响了他们健康。阿门。所以一定要知道，这位主。这位神，他是不定罪的神，所以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一个定罪的福音，乃是赦罪的福音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，不是要定我们的罪啊，耶稣基督来不是要定我们的罪，作为神作为宇宙天地万物的创造者，他从来都不是一位定罪的神，他没给任何人定过罪，从创立世界直到现在，直到如今，阿门。是谁带来了罪，带来了破坏。我们从伊甸园里就知道是谁，是魔鬼引诱人犯罪，是魔鬼引诱人相信他的谎言，人们才犯罪。阿门。是因为人没有持守真理，中了魔鬼的诡计，才犯罪。什么叫罪？凡是与基督不同的，凡不是来自基督的，都是罪。哎，这个罪啊，有破坏力，因为在罪中运行的是什么？是邪灵。罪中运行的是邪灵。所以，当你发现，做同样一件事，属神的人做的他就蒙福，不属神的人做的他就不蒙福。同样一件事，外表看着都是好事，但为什么有些人做的，哎，不属神的，不是来自基督的，任何行为在神面前都是罪。阿门，都是偏离基督。如果你查考圣经，你会发现这一点。这个在查考圣经当中，让人感到震撼。这些真理的发现，让人感到震撼。阿门。这是一位爱的神，这是一位 圣洁的主。这是一位赐生命的神。阿门。他不定罪，他给我们胜过罪的生命，给我们胜过罪的能力。阿门。那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他来不是让人死，因他是赐生命的神。阿门。很多人活在这个困惑里，一天到晚提心吊胆，怕神给他定罪，怕神家管教他，破碎他，熬炼他。很多很多基督徒，我再说一遍，神不是让我们惧怕的神，神不是一个让我们惧怕的神，神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慈爱的主。如果你活在律法之下，你发现神会发怒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人不靠神活着，神的怒气就临到。阿们。原因是人要靠自己的好行为。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，我们要把他是不定罪的神，争取能讲得清楚，讲得明白。让我们每一天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宝血的功效，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，我们看到的是他不定罪的恩典，我们看到的是他赐生命的荣耀。阿门。他是赐生命的神。神要是给我们定罪，弟兄姐妹，谁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存活的机会？没有，根本没有存活的机会。神是一位赦免的神，宽恕的神，饶恕的神。好，我希望这个主题大家要认真听。哎呀，我们准备了很多课程。我这几天在神面前呢，哇，又十几个课程出来，又规划了十几个课程，那够我们讲一段时间的。阿门。所以一定要在这个直播间里要认真的学习啊！你不进入真理，你过的属灵生活一塌糊涂；你不进入真理，你没有办法开始得胜。你不知道什么叫得胜生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除灭魔鬼作为的生活，你不知道什么叫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的生活，因为你不知道神的心意。阿们。当你知道了神的心意，你就知道一切都是简单。耶稣基督来给是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，是让我们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，就是他的生活，而不是提心吊胆的生活。信了耶稣，信的提心吊胆，不是这样。神让我们坦然无惧，虽然我们有不足，但什么？神说他赦免我的罪。虽然我们有过犯，但他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。阿门。这是恩典。这是恩典，人人都有不足，你不要期待在基督里做一个完全人。记得，他虽然赐给了我们完全的生命，但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成长。但是我们一生也不会像基督那样完全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。我们对他的认识，这一生能认识个万分之一、千万分之一就不错。我告诉你。阿们。但是我们是靠他的恩典活着，是还是不是？阿们。在恩典里，那我们是被祝福的，我们是儿子，我们是不被定罪的， 我们是继承产业的，我们是大有信心能力的，我们是代表天国的。如果你被定罪，你没有办法代表天国。如果你被定罪，那你和神的恩典无关，你和神的祝福无关。如果神是定我们罪的神，记得你和恩典无关，和祝福无关，甚至和生命无关，但他是赦罪的神。阿们，赞美耶稣。所以罪是从何处进入了世界？是因为什么？亚当中了魔鬼的诡计，被魔鬼引诱，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，魔鬼以谎言欺骗了他们。哎，不是神给亚当夏娃定罪，当神知道他们犯罪，神还为他们预备了救恩，神要亲自的和他们见面，但他们躲藏了，他们惧怕了。阿们，神不是说你们犯罪了，弄死你们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神是恩典慈爱的神，所以当我们进到基督里，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，他是生命。阿们，耶稣基督是生命，这个神就是生命啊！我告诉你，生命与罪互不相容。生命里面没有罪，阿们。神的公义里面没有罪，神的慈爱里面没有罪。你看，爱就把惧怕除去，也把罪除去。爱和罪互不相容，生命和罪互不相容，公义和罪互不相容，救恩和罪互不相容。阿们，你必须知道，就因为爱和罪互不相容，所以耶稣基督来怎么样除掉，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。阿们。他不能看见一个人，他所爱的人被罪辖制。阿们。你知道有多少人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多少人因为定罪，因为教会定罪，神不喜悦你了？有多少人抑郁症？教会里面抑郁症一大把，天天被恐吓，神要管教你，神要破碎你，神要熬炼你，神不喜悦你，你得罪神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得罪不了神，因为他爱你，正如你的儿女得罪不了你一样，因为你爱他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得知道一个真理，生命与罪互不相容。耶稣基督是赐生命的神，他绝对不会给我们定罪，让我们死，他不会。阿们。耶稣基督是圣洁的神，他绝对不会给我们定罪，让我们活在污秽不堪的境况中。哦，他是赐生命的，还定罪让我们死？不可能。他是救赎的主，他不可能定我们的罪，他定完我们的罪再把我们救出来，自己过家家啊，自己骗自己啊，啊，自己出尔反尔啊。弟兄姐妹，是这样吗？神不定罪，你记得，你请记住，他的本性就是不定罪，因为他是圣洁，因为他是生命，他的本性就是赦罪的神。在许多人的观念里，以为神先定人的罪，然后再差遣耶稣来救人，好像神先发怒，哎，再改变心意， 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圣经启示的，因为神绝对不是出尔反尔的神。阿门。他永不改变。弟兄姐妹，定罪的是律法，定罪的是宗教。记得，人一定罪，定罪是什么？你犯过错吗？你进过法院吗？你到了法院一定罪，完了。没有未来了，为啥？你要服刑，你要承受罪的公价，但你必须知道，他是替罪的神。阿门，他不是定罪的，他是替罪的神，他不可能哦，这边给你定完罪，然后再来救赎你，啊？他是这样的神吗？你跟我说，不是。我们这一系列课程，我计划讲五节课。我看从准备的量上来看，五节课够呛能讲完。但是这一系列的课程讲完以后，你豁然开朗，你再读圣经，你读得轻巧，你读得轻轻巧巧，你身上的感到重担全脱落，重担全脱落，你会感到，哎呀，这真是一位爱我的神，无条件爱我的神。这真的是一位不看我过去的神，这真的是一位赦免我罪的神，代替我罪的神，这真的是一个为我的罪而死的神，而舍命的神。如果他定罪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没有现在的生活。我告诉你，他有丰盛的慈爱。如果神的本意是定罪于人，那么神就不会预备救赎。如果神决定毁灭人，那么神就不会差遣耶稣基督。你记得，罪的公价就是死啊，定罪就把人毁灭了。哎，神不可能一边定人的罪，一边又预备赎价。怎么可能？神不可能一边审判人，一边又爱人。神不可能先毁灭人，又决定先要毁灭人，又决定要拯救人，这不是神的旨意。阿门。因为神不是出尔反尔的神，神永远是一致的神，他的本性从起初到永远都是爱，他没有改变，他永远不会没有晃动的影儿。阿们，他永远永远不会改变。我在教会，我就是在教会，因为罪都抑郁了。哎，对，这回让抑郁的全得释放，让抑郁的全得释放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了我们的罪。阿们，赐给了我们全新的生命，把我们救赎出了律法之下。律法是定罪的指示，律法是定罪的指示。魔鬼借着律法给人定罪，魔鬼巧妙的运用了律法，你必须知道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很多基督徒仍然害怕神，神是圣洁的，犯罪神就会加刑罚。犯罪神就会，我又这有错别字啊，改一下啊。哎，犯罪神就会什么管教，是不是？哎，犯罪神就会远离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慢慢这个课程讲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不是鼓励你犯罪，记得，你越知道神是 不定罪的身，你越过圣洁的生活，你越过不犯罪的生活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你该越多的亲近主，你亲近谁，你就像谁。阿门。你亲近主，你就越像基督，你就越来越过圣洁的生活。你越不认识基督，你整天研究罪，你过不了圣洁生活。阿门，对还是不对？我说的对还是不对？你整天研究罪，不认识基督，不能亲近神，你才越发犯罪。你知道过圣洁生活太好了。我们某一天不生气、不发脾气、不指责、不批评、不抱怨，思想神、敬拜神，这一天呢，身上都充满活力。你别说别的，你越认识了这位神，你整天研究罪、研究罪，坏了，你越研究陷得越深。你唯有得着基督，你才得着了不犯罪的能力，唯有基督是不犯罪。阿门。所以人以行为衡量是不是得救，是不是被神喜悦，而不是以耶稣基督的慈爱，以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哎，人们不是站在耶稣基督救恩大能的立场上衡量人是不是得救，人们以行为。所以当人们说，你看啊，经常去教会，我们给谁谁祷告。我说你们教会今天来个人，让我给祷告。哦，他牧师，哦，不要理他，他还没得救。哦，怎么没得救？信主多少年了？来一个牧师让给祷告，来一个牧师让给祷告，根本没得救，他没重生呢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生了他，你知道？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，那就得救了。阿门。他这么追求，来一个牧师让给祷告，来一个牧师让给祷告，我相信这还是比较追求。阿门。我看见一个很好的问题，一会儿我再回答。一会儿我再回答。一会儿我再回答。这个人叫聂，是不是？我们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前面有一个人删了。我删掉了。哎，我们的一生是神命定的嘛？是不是？我看到了，一会儿我跟你讲，这非常好的问题啊。你知道很多基督徒，很多基督徒错误的认知了自己的命定，没有好的生活。我说过，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人是一个中间体，神起初造人是属基督的。这个人是人，这个属于这个泥土造的人，是属基督的，是完全要被圣灵掌管，神的灵充满在里面。但是嘛，这个世界上有两个灵，一个是生命之灵，一个是死亡之灵，对还是不对？阿门。那魔鬼死亡之灵来自什么？来自魔鬼，就是魔鬼。他也想占有人，所以人呐、啊，人呐、啊，人在魔鬼和神之间没有中间地带，你要么属魔鬼，要么就属神，没有中间地带。所以当人犯罪，当人有错误的行为、错误的意念，整天感觉我不配。整天感觉我肮脏，整天感觉我亏欠，甚至有的时候我是蛆，我是虫，我该死，我不该活。哎，见到恩典就说我不配，人们都在讲说神的恩典，我不配，我不配。我说你不配来干啥？不配出去。他笑了，姜牧师，我配。哎，对了，对不对？你来到神的面前，你说你不配，你是儿子，你当然配。 你都配得耶稣基督为你死，你配不配得这样的恩典？你跟我说，阿门，是是不是？答出来，我配得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我当然配得各样恩典。我配得耶稣基督为我死，我当然配得各样恩典。所以人们给自己定罪，过的什么生活？常常自责、自我审判、自我定罪、自我批评。自我加压，哎，自我加压，说你认罪认的态度还不够，总觉得神在审判自己。这背后有几个属灵原因，这背后有几个属灵原因。第一个就是不认识基督与律法的区别，第二个不认识基督与魔鬼的区别，第三不认识不定罪的神。不认识不定罪的神，这导致人们的信仰生活一团糟，一团混乱。你比如说人生病了，你看一个人生病了，牧师会说这是神的管教，你犯罪了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好像神是定罪的神，你犯罪了，管教你，对不对？实际上是谁？是魔鬼的攻击。厉害对不对？整个一团混乱，把魔鬼做的当成是神做的，这很多人活在这样的事，活在这样的光景里。恩典和基督是分不清楚的。所以我们都得知道，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说，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没有人相信，没有人相信，就是到现在相信这句话的人也特别少。打出来是还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相信这句话的人特别少。你说耶稣基督不定罪，他敢相信呢？不敢相信。你看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哎，神爱世人，不至灭亡什么意思啊？赦免我们的罪啊，肯定是啊，反而赐给我们永远活着的生命啊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讲了几大法则，第一大法则，生命和罪互不相容。他赐给我们生命，他绝对不可能定我们的罪。你记得，他是赐生命的神，定罪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阿门，你可以打出来，你可以作为属灵的总结啊。爱和罪互不相容，记得，爱和罪互不相容。这不是说你犯罪了，神不爱你，不是这个。神知道是你软弱，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你犯罪了。他不是不爱你，但是嘛，这个爱是什么？是把罪除去，他代替你承受罪的刑罚。他爱你，他容不下你活在罪的权势之下。我和你打出来没有？生命与罪互不相容，爱与罪互不相容，圣洁与罪互不相容，神的公义与罪互不相容。罪和神没有任何关系。那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，前天叫《爱与罪互不相容》。哎呀，我写的我都感动，我真感动。所以人们把神就是形容成了像一个非常严苛的法官，每天站到天上看着你，对不对？错不错？哪里做错了？刑罚？哪里做错了？管教？哪里做错了？绝不饶恕。 是这样的吗？根本就不是。神体会我们的软弱，神知道我们是上当受骗，神知道我们是被魔鬼欺骗，没有能力胜过罪。神知道，打出来，神知道。圣经说没说他体会我们的软弱？嗯，神不是一个刚硬的神，神是极其智慧的神。对不对？那我们受到很多问题，佳木是我这样是犯罪吗？我那样是犯罪吗？我这样是犯罪吗？我那样是犯罪吗？经常有各样的问题，你必须知道，神不定你的罪，神不定你的罪，不是让你继续犯罪，他要给你什么？他要给你真理，他要给你生命，让你过胜过罪的生活。因为他爱你，他不希望你被罪辖制，他让你得到基督里的真自由。阿门。基督里的真自由。来，我们看，人起初犯罪，你看看亚当夏娃犯罪是谁的事儿？是谁的事儿？创世纪二章十五到十七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，你可以随意吃，因为什么？生命树的果子太丰盛了，随意吃，越吃越强壮，越吃越有智慧，越吃越有力量。”阿门。就像我们今天啊，吃喝耶稣基督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吃的日子，因为你吃，因为在你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。所以神在这里揭示了非常重要的两个关键，说这个世界上有生命，有死亡。你作为新造的人，他不知道这些，你得告诉他，这个世界上有生命，有死亡，而且伊甸园交在你的手里。你不但要修理，要看守，还要看守。为什么要看守？因为有魔鬼，有盗贼。阿门。如果没有盗贼，那就不需要看守。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罪的权势，没有死亡的权势，那就不需要神设立一棵分别善恶树，要警戒人类。哎，不要定睛什么分别善恶树。不要靠自己活着，你不是中间体，没有中间体，你要靠自己活着，就是属魔鬼的。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是一个属灵的世界，没有中间体。你说我们不靠神，就是属魔鬼的，这很清楚。分别善恶树又叫知识树，整天判断你对我错，你对我错，你对我错。而不是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不是靠神活着，靠神活着。神是生命，生命是不用，生命是神的灵在里面运行。阿门。不用判断，为啥不用判断？一目了然，不用分析，一目了然，啥事都看透，啥事都明白。然后这杯水一看没有茶叶，清楚。你要是分别善恶树，不懂的。你看啊，哦，为什么没有水啊？这里面什么原因呢？那神的灵什么事都抵挡不了，拦阻不了你里面的灵。阿门。啥都清楚。所以神告诉亚当，世上有生命也有死亡，记得不能触碰死亡。哎，不能让神的灵离开你，你要紧紧的依靠我。每天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越发兴盛。你要离开了神，你没有，你就被魔鬼掳去，你就变成了死亡的，死亡就奴役你。这非常严肃啊！这是神警戒人，神设立这一条律法，记得这是唯一的伊甸园里唯一的一条律法，就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在你吃。 因为在你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。这是唯一的一条律法，这是警戒人的，这是神的慈爱，要不人不知道。阿门。那魔鬼会借着各样的诡计来攻击人、毁坏人。对还是不对？所以，我又有错别字了。这个东西，这个有时候写的就着急啊！我原谅一下，弟兄姐妹，原谅一下啊！有时候写的着急，有时候就校对，校对，有时候就看着就没问题啊，也有一 PPT 一打出来就有问题。对吧？这是两大系统，连接于基督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，就得生命，永远活着。哎，生命在里面运行，永远活着，没有死亡，这个肉体也没有死亡。为什么？有生命。你要知道这个生命多厉害啊！你知道这个生命多厉害啊？弟兄姐妹，当一个人里面有生命啊，当一个人里面有生命，这个细胞里面有生命，头里面有生命，心脏里面有生命，整个身体都充满了生命，生灵充满我们，那是生命充满我们，那永活的生命充满我们。为什么叫信耶稣得永生？因为神起初造人，就是把那永远活着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阿门。这是神救赎的原因，因为人失去了生命，这个身体里没有生命。你看啊，神看千年如一日，亚当连一天都没活过去，900多岁。我说对不对？你打说我说对不对？死了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但是如果神的灵在里面运行了，你的肝里面、你的肺里面、你的肾脏里面运行的是什么？复活的大能在里面运行。哎，那个从神而来的源源不绝的动力，让你的心脏跳动，让你的肝脏完美运行，让你的肾脏完美运行。所以很多人说你这个身体为什么这个心脏自己跳动啊？自动的蹦，这个动力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。但是没有圣灵在里面了，这个能力慢慢消耗了，你只能靠吃点食物补充力量。但是真正的力量是生命在里面，永远活着的生命在里面。阿们。为什么人们都渴望永生？为什么人们都渴望？这是神造人，是给人的命定。但是你说亚当夏娃失败了，神的灵从他里面出去了，邪灵进来了，所以开始被死亡掌管了，没有生命了，没有生命结局是不是死亡？所以你犯罪，神的灵离开，死亡临到了，这样讲能明白吗？哎，罪的工价那一定是死了，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了，所以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两大属灵系统，一开始神创造亚当夏娃就告诉他们，这个世界上有两大属灵系统，一个是生命系统，一个是什么？死亡的系统。阿门。神给人自由，因为神是用人是用尘土造的，没有血，这个必须是这个尘土必须靠灵活着，这个尘土必须靠灵在里面支撑。但魔鬼真是个坏家伙，所以两大系统连接一基督，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得着生命，永远活着。那神的灵永神的灵是永生啊，神的灵是永远活着的灵啊，不死的，大能的。我们讲过，什么邪灵也是不死的，但是它不是生命，它是死亡，它是死亡的诠释。 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吗？我这样讲大家清楚吗？它是死亡的诠释。说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不如果不知道生命的奥秘，我跟你说，白信了，白信了。你第一不能，你不认识生命，你活不出生命，你活不出生命，你活不出福分，你活不出得胜，你活不出信心，活不出能力，白信。我告诉你，你只可以研究罪，你试试。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靠自己。哎呦，我天哪，这怎么第二页还有那么多错别字？我都感觉对不起你们，校对了，这个一天太累了，我大家理解一下啊。没有比我再忙的牧师，我跟你们说，没有比我忙的牧师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没有。啊，也许有点夸口。靠自己活着，是以与魔鬼联合，就是不信神，离开神，知道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是不信神，就是离开神，就是靠自己活着，就是犯罪。说是靠自己活着，实际是不是？不是，是被魔鬼掌管了，是被魔鬼掌管了。阿门。那些靠自己活着的人。被魔鬼掌管了，所以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，你必定死。神造人给了人自由选择的权利，他是爱，他不是辖制，他不是辖制。魔鬼是个狡猾的家伙，他会引诱人离开真理。创立世界以先，魔鬼已经在这地上了。注意，创立世界以先，魔鬼已经在这地上。魔鬼已经在这地上了。所以你看，神在这地上创造世界，魔鬼已经在这地上了。魔鬼是一无所有，魔鬼是个一无所有的家伙。神创造完了万有，交在神的手里，交在谁的手里？亚当夏娃手里。所以你看，耶稣说：“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，像闪电一样。他在神面前没有权柄，没有能力，记得没有地位，毫无得胜可言。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魔鬼，我们知道他是个失败者。我们里面的基督。”哎，早就胜过了他，他也替我们胜过了魔鬼。以赛亚书14章12到16节，我们必须得知道这个世界上运行的一个死亡系统怎么来的。骄傲，路西弗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因你心里曾说：“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圣者平等。”哎，他要当神，你知道，他要和神平等，他要夺取神的宝座。然而你必坠落地狱，到坑中之旁。凡看见你的，都要定睛你，留意你说，这人就是使大地颤抖，使列国震动。谁？魔鬼。来，我跟你讲，那魔鬼像闪电一样从天上坠落，你还记得吗？在约伯记，那约伯记里面，约伯神和他的众子会面，还记得吗？神和他的众子，这个众子原文里面就是天使，神创造的灵体会面。那魔鬼撒旦也怎么也来到神的面前？撒旦有什么资格？有什么资格？他本来被打到地上的， 他本来被摔到地上的，他怎么能到天上去和神见面？你跟我说，一个重要原因，注意，他什么？他站到了亚当的位置上，他站到了亚当的位置上。亚当是这地的管理者，那神要开天国大会啊，那要和亚当交代事情，要和亚当说话。那谁坐在亚当的位置上了？你跟我说，魔鬼。所以他有了资格呀，他窃取了亚当的位置啊，他成了这地的管理者呀，所以他也什么？来到神的面前，开始控告约伯。对不对？亚当的地位给他了。你看看圣经说，圣经说亚当是神的儿子。哎，神的众子包括亚当，包括，但亚当没有资格了。我这样讲圣经，你能明白吗？我这样讲圣经，你能明白吗？但现在不是，现在耶稣基督来从死里复活，再次什么把仇敌践踏在脚下了？阿门！把仇敌践踏在脚下了，他再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，像控告约伯一样控告我，没有资格了，因为耶稣基督已从死里复活，胜过了他。剥夺了他的权柄，耶稣基督得到了天上、地上、地底下一切的权柄。阿门！宣告他不再有权柄。我这样讲，你能清楚魔鬼的地位吗？啊，你能清楚魔鬼这，就是约伯当年面对的魔鬼，和我们当年面对的魔鬼是不一样。约伯当年活在救恩里，啊，没有活在救恩里，那是没有活在救恩里，记得啊。他遭灾遭难，我们现在哪里活在救恩里？但约伯蒙福了，你再仔细看，约伯蒙福了，怎么蒙福的？我告诉你，约伯凭着信心支取了救恩。约伯凭着信心支取了救恩，如同谁一样？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再次蒙福兴盛。这个太厉害了，离开了救恩，离开了赦罪，离开了新生命，人都不能蒙福；离开了得到基督的生命，人都不能蒙福；离开了神对我们的恢复，就恢复神起初造人的样式，人都不能蒙福。阿门。约伯遇到了一个贵人，我跟大家说过，这个贵人的名字叫啥？我看你们记得吗？约伯遇到了一个贵人，改变了他的生命。太棒了，以利户，以利户向他讲解了救恩，那才是真是厉害，他相信了，就如同亚伯拉罕相信救恩一样，这个救恩呢？你看，救恩是在中间发生的，在没发生之前，人们支取了，人们相信了亚伯拉罕；在发生之后，我们相信了，我们得着了一样，在永恒里。阿门！你打出来，你必须打出来。如果不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无法蒙福，无法蒙福。你不活出基督，得着基督并活出基督，才真正蒙福。打出来，那你啥蒙福啊？蒙福的原因是基督在里面活着，是神的灵在里面，这才配得呀。为什么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受咒诅啊？罪人不配得产业，这不是神咒诅他，你明白吗？不是神咒诅亚当夏娃呀。说地为你长出荆棘吉利来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是神的儿子，神的灵离开他了，他是罪人，他不是义人了，他没有产业了。 我这样讲你能清楚吗？你能清楚吗？女人为什么要受生产之苦啊？不蒙福了，不蒙福了。因为你没有神的灵在里面了，义人是配得产业的，儿子是配得产业。神儿子灵不在你里面，你怎么配得产业？你怎么配得祝福？你和神的祝福无关了。对，是不对？所以神为了保护人而设立了律法，是园中各样树的果子随意吃。你为什么不吃各样树的果子？这就像很多教会是一模一样，哎，专门什么？不要庞大的宏大的恩典，不要，专门定睛罪，哎，专门定睛老我，不定睛基督。你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啊，伊甸园中各样树的果子，满了各样树的果子，只有一棵树。记得满了都是生命树的果子，各样的丰盛，不要，哎，只定睛这个分别善恶树，谁引导的？啊，魔鬼，魔鬼若不引导，不会犯罪，人不会定睛分别善恶树，因为满眼都是生命树。你看现在的教会也是这样，不定睛生命，定睛律法。因为越定定律法怎么样？越定罪，越定罪越死亡，越定罪越不蒙福，越定罪越不配得。完了，完了！为什么信耶稣越信越糟？为什么越信越蒙福，越不蒙福？越信越没信心，越信越失望。哎，你失望，牧师不让你失望。牧师说，坚持到底的，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哈哈哈哈！说你看，你生病了，忍耐到底必然得救。我那天有个姐妹给我发个信息，什么信息？有个弟兄，这个姐妹得了重病，牧师说这就是神重用你的记号。哎呀，我天哪，这是无知啊！神重用哪一个人是圣灵充满他，阿门，大能充满他，给他真理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不是躺在床上。神重用他是像彼得一样，一次讲到3000人悔改，对不对？我看了这个经文，这个留言我都震撼。这是东北的一位牧师干的事儿。人没有持守神的话，没有相信神的话，记得是背叛了，最后背叛了神。这个背叛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听信了魔鬼的谎言。魔鬼让人的注意力定睛在律法上，魔鬼让注意力。你定睛目，你的心思定睛在哪里？你记得，你就坏了。你看你的心在哪里？很多人呢、要跟魔鬼对话。哎呀，很多人要跟魔鬼对话，他装作很属灵的样子。这些年我就看了这个亚当夏娃受骗这个故事，我就知道了，不能跟魔鬼对话，他狡猾呀。魔鬼知道圣经。魔鬼知道有神，但他不信，对不对？我说这句话对不对？魔鬼不信，但是他知道圣经，他能用神的话骗你，他能扭曲神的话，慢慢扭曲一点，扭曲一点，把你骗。很多人医病赶鬼的时候问他：“你到底是什么鬼？你从哪里来的？你在他身上待多久了？你告诉我，哈哈哈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哎呀，魔鬼说：“我叫什么？”哎呀，这高兴，你看我多厉害。反正这样的事工都持续不久，这样的事工都持续不久，都持续不久，都完了，都完了。你魔鬼是个狡猾的家伙，亚当夏娃跟他对话都被他带坑里去了。所以我看到一个什么一个事故，哎，就赶鬼跟鬼对话。一对话说，哦，你怎么叫到他身上去的？这鬼说了，我是他的奶奶，哈哈哈，我已经死了10年了，但我爱我这个孙女儿，对不对？那可能是人的灵吗？那可能是人附体了吗？不可能，人两个归宿，一个天堂，一个地狱，不可能的。 所以你看，这个时空我没了，已经没有了。这个在地球上可能不存在了都。因为火最红的时候红了几年，不到10年，对不对？慢慢就衰败，衰败，衰败，现在影子没了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就是恩高能力的事故，容易掉进恩高的虚荣心，彰显教会，彰显自己多有能力。这是太多这样的人了，你彰显这干啥呀？你活出基督。所以人没有持守神的话，没有相信神的话，背叛了神，他们听信了魔鬼的话，是魔鬼引诱使他们犯罪，使他们不信神的话，最终与魔鬼联合。这个联合是什么？知道？这个联合就是当他们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时候，宣告他们属乎魔鬼了。你知道，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罪，不是罪，是人的选择，是人的选择，魔鬼的引诱，人的选择。人没有持守真理，没有持守神的话，罪之所以是罪。因为他违背了神的本性，违背了神的本性。神是生命，是真理，是光，是圣洁。哎，违背了神的本性是什么？是永远长存。我没打那么多啊，没打那么多。这个罪违背了神的本性，所以你在罪里面，没有生命。在罪里面，活在罪里面没有真理，活在罪里面，活在黑暗里，他违背了神的本性。对不对？当人选择离开神，选择离开神，哎，离开神就是罪，你离开他就是罪，你不信他的话就是离开他，你记得，你不信神的话就是离开神。结果必然是死亡。你看，你离开了神，那就是死亡。没有神在你里面，是不是死亡？但不是神让你死亡，不是神让一个人死亡，是人的选择，是人听信了魔鬼的谎言。这就像物理定律，跳下悬崖必然坠落，这取决于重力法则，而非造物主的本意，不是神的本意。我这样讲，罪，大家能明白吗？这样讲能明白吗？阿门。哎，不是神，不是神让我们犯罪，也不是神定罪。你离开了神就是罪。那衡量罪的标准只有一条，是谁？是一个生命。衡量罪的标准是一个生命，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衡量罪的标准只有一个标准是谁？是一个生命，是耶稣基督。凡是和耶稣基督不一致的地方，凡不是出于这个生命的任何表达，凡不是出于神的，都是罪。哎，无论你做什么，不是出于他的，都是有偏差的，都是有偏差的。哎呀，我这个经文呢，我思考了很久很久。为什么不是出于神的都是罪？弟兄姐妹，你看看啊，我给大家就举一个例子，举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我就拿这个东西，我举这个例子，我把它拿起来。如果圣灵让我拿起来，出于神的让我拿起来，我代表基督拿起来，什么？我带着祝福的心态，带着美好的心情。如果是出于魔鬼的，同样是拿起来，那心情是不一样的。所思所想是不一样的。那同样做一件事，外表看着都是同一件事，但是出于真理的所释放的力量，所表达的真理，所带来的效果，和出于罪，不是出于神的所带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。同样做一件事，同样外表看，在放大镜底下看都是一样的，但里面的力量不一样。我这样讲能明白吗？我想能明白吗？所以这就是凡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基督的，都是罪。 你判断罪，很多人认罪，我说你能认清罪啊？你能认清罪，你厉害了。你连基督都不认识，你能认清罪？衡量罪的标准就是基督，凡不是出于他的都是罪。你认罪？这个认罪原文是什么？像神一样看待罪，像神一样看待罪，不是说我错了，这不是认罪的原文，不是本意。不是本意，就很多宗教上的人，他没有认真研究。你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像什么？像神一样看待你的罪。哎，不是说你说我犯的这个犯，不是这个。约翰一书对不对？所以做同样事，运行的力量不一样。所以你违背了神，你犯罪就违背了神的本性。来再看，耶和华创世纪3章1到8节，耶和华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他是个狡猾的家伙。哎，蛇对女人说：“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”你看看，哎，笼统的说，把所有神是说，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对不对？他说这些什么，让你脑海中跳出来，哦，分别善恶的果子不可吃。你看，说神岂是真说，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不是，分别善恶树。你看魔鬼狡猾不狡猾？把你的注意力。让你定睛在什么？让人给人带来死亡的选择上，给人带来死亡的选择上，这就是教会当今所做的，知道？让你整天定睛你的罪，定睛你的罪，定睛你的罪，定睛你的罪，不是定睛基督，你知道？你定睛你的罪，你麻烦了，你麻烦了。所以。女人对蛇说：“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为什么不说随意吃？生命树的果子随意吃。”阿门！一句话把它挡回去。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：“你不可吃，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。”神没有说不可摸呀，神没有说呀，而不是免得你们死啊，吃的日子嘛，必死啊，必死啊！你魔鬼多狡猾呀，你跟魔鬼对话。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也无法跟魔鬼对话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谨慎。耶稣基督被圣灵充满在旷野里40天，受圣灵的试探。为什么受试探？就是因为亚当夏娃跟魔鬼对话失败了，他要宣告我是真理，魔鬼没有办法试探我，让我犯罪。阿门。所以很多人还效法耶稣，说耶稣被魔鬼试探40天。跟魔鬼对话，我也跟魔鬼对话，你试试，他是真理，耶稣基督是真理，他来跟魔鬼对话是来要胜过魔鬼，是要告诉他那次失败了，先前的亚当失败了，末后的亚当来到，我要得胜，我要告诉你我是真理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蛇对女人说：“你们不一定死。”哦，你看，免得你们死，他又进了一步，不一定死。那神说是必定死，这就是传道人，谁是传道人？亚当。神对亚当说，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，那时候夏娃还没造出来。亚当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牧师，第一个传道人，弟兄姐妹啊，失败了。没有原原本本的传讲神的话，神的话在他嘴里被稀释了，你知道被稀释了，神必定医治你，他是医治的神，对不对？那歪嘴牧师他就不会这样说，他会说：“哦，你有病了，是神的管教。”你看，把医治的神讲成了管教的神，对不对？神医治的时间没到，他就跟来这个。他不说医治是就是现在，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你我身体里，现在就在医治。 阿门，对不对？不会，耶稣基督不定你的罪，你放心，阿门。但你什么？不要再犯罪，阿门。他不定我们的罪，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，不定我们的罪是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有站起来的力量。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是因为他要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，胜过罪。整天定罪定罪，活在死亡的状态下，怎么能胜过魔鬼，胜过黑暗权势？你跟我说，唯独赦罪，唯独不定罪，唯独让我们得到新生命，活出胜过魔鬼、胜过黑暗权势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得胜。这是神的本意啊！定罪不是神的本意啊，神是赦罪的神呐。所以魔鬼对蛇对女人，是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开了，你们便如众神一样，能知道善恶。哦，亚当夏娃说：“是啊，我们还不知道善恶，我们还不知道善恶，我们整天活在神的带领之下，对不对？中魔鬼的诡计了。”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也悦人眼目，而且可喜爱，是可喜爱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又给同她一起的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一吃，我说了，吃就是联合了，与魔鬼联合了，听了魔鬼的话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亚当夏娃犯罪，不是因为他们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，是因为什么？是因为他们没信神的话。记得，没信神的话就已经犯罪。所以你犯罪了以后，结果是什么？就是跟魔鬼联合，就是跟魔鬼联合。紧接着天就起了凉风，你看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开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，神的灵离开了，没有保护了，失去保护了，失去保护了。他们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编在一起，为自己做裙子。他们想自救，救得了吗？救不了。他们知道坏了，坏了，救不了，对不对？自己救不了自己了，唯独靠什么？靠救主耶稣基督。这个时候，天立刻，你记得原文是天当天，园子里面就起了凉风。那一犯罪，凉风就来了。谁？魔鬼掌管了，掌管了伊甸园，掌管了整个世界，掌管了亚当夏娃。就是耶和华在园中行走，听见他和妻子的亚当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干什么？在罪里面就惧怕了，在神面前没有惧怕，在爱里面没有惧怕。他认识神的爱，他没有惧怕，但他什么？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所以你每天如果活在惧怕里，这是魔鬼要做的。记得，惧怕里带着刑罚，惧怕里带着刑罚，一定的，因为你在神的爱中没有得完全，你不完全认识神的爱。所以弟兄姐妹，魔鬼来了，掌管了伊甸园。所以必须知道，弟兄姐妹，这个犯罪是谁？魔鬼的引诱，魔鬼的引诱，不是神给他定罪，是人离开了神，离开了神就是罪，离开了神就是罪。好，这话说得好。很多基督徒，把苦难当成是神许可的，是神的美意。这些基督徒竟然如同待宰的羔羊，都如同待宰的羔羊。很多基督徒如同待宰的羔羊，很多很多。记得，所以要知道这个律法。记得，神只颁布了一条律法，而这条律法颁布是颁布给谁的？记得，颁布给义人的。义人谁？ 亚当夏娃，他们不是罪，当时不是罪。后来颁布的律法是颁布给谁的？颁布给罪人的。阿门。律法是定罪的知识。哎，为什么律法是定罪的知识？哥林多后书三章九节，那称若定罪的知识有荣光，那称义的知识荣光就大了。指的什么是律法？为什么律法是定罪的知识？因为律法是个界定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界定了什么？属魔鬼的和属世的法则，法则。哎，律法之下，你感觉一切都是好的，律法之下的生活你感觉是好的，但你靠自己做不到，你做不到，达不到神的标准，你就是犯罪，你就是犯罪。所以律法是定罪的指示，定罪的指示指的什么？保罗在这里将摩西颁布的旧约律法刻在石头上，成为定罪的指示。哎，不能吃，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哎，犯了，触犯了。和属使的指示，定罪的指示和属使的指示，谁？律法。之所以这么称呼，是因为律法的功用是划定标准，指出罪恶并宣告审判。它虽然神圣，律法有荣光，但它无法给人带来生命或赦免，只能揭露人的亏欠，揭露人的软弱，显明人的软弱。亚当为什么犯罪？亚当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。我告诉你，越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他越兴盛；越吃生命树的果子，越兴盛，就不至于活在一条律法，只有一条律法。这条律法是保护义人的，这条律法不是颁给罪人的。那在旧约里那些律法，旧约里耶稣基督带不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在旷野里是吧？三个月就颁布了律法，那个律法是人自找的，那神的旨意不是让人活在律法之下，律法之下人没有出路，亚当夏娃都没遵行得了，人你以色列人那时候还是罪人呢。虽然神向他们显明了什么，在出埃及的时候向他们显明了什么救恩，让他们吃了羔羊的肉，有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，向他们显明了救恩，但是他们依然怎么样？依然不靠神，依然选择律法，依然骄傲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遵行得了吗？没遵行得了，在旷野徘徊了40年，都倒闭在旷野里。老一代就说我们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，意思是你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我们换来的，我们的好行为换来的，我们都能做到，因为我们做得好你才祝福我们，而恩典是什么？白白所赐的。你看看他们愿意要活在恩典之下，他们愿意靠自己活着，依然要走亚当的老路，结果都倒闭在旷野里，太遗憾了，太遗憾了，何必在旷野里走40年？你知道多少多少基督徒在旷野里走一辈子？我前天还收到一个姐妹，原来听过我的讲道，那很热心，给我打电话，江牧师，我现在还在旷野里。不行，你怎么了？我的身体不好，我需要你给我祷告。我说姐，你听我讲道了没有？我最近没有听，但你的讲道，原来你的讲道给我带来很大帮助。还在旷野里，什么叫旷野生活？旷野生活是失败的生活，是没有真理的生活，是没有生命的生活，你明白吗？啊？执事这个词有服侍服务的意思，保罗并非贬低律法本身，而是在对比其阶段性的功能。律法的服侍是为了让人意识到自己无法靠行为完全，从而为基督的到来，就耶稣基督的到来做铺垫，为称义的执事到来做铺垫。是律法把人引到基督面前，律法显明人的软弱，显明人的无知，显明人的无能。阿门。但记得 定罪不是神定罪，是人的选择，是魔鬼的引诱。保罗提出一个对比逻辑，如果旧约中那些带来定罪的有限的律法都有荣光，那么作为其超越与成就的福音，哎，作为福音本身，作为耶稣基督本身，作为救赎的主，赐生命的赦罪的神，赐生命的神本身，那其荣耀程度远超过律法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必须选择不能活在律法之下，必须选择靠圣灵带领。亚当夏娃选择错了，没定经生命树，没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没靠圣灵带领，他们被魔鬼引诱，单单定经律法就那一条，而魔鬼什么引诱他们犯了罪，不引诱不会。很多基督徒没有定经基督，我可以跟你说有多少基督徒没定经基督，一万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就不错，一万个基督徒里面有两个就不错。你跟他谈话，我们谈的都是基督，他们谈的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，全是旧约里的口吻，全是旧约里对神的认知，而律法之下对神的认知。那在恩典之下，在生命里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基督，因为什么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阿们。道成了肉身，道成了一个神人的样式来到了我们中间，谁？耶稣基督。阿们。他就是永在的父和平的君，他就是。所以我们知道了啊，基督啊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他是神的真相，他是神荣耀所发出的光辉。阿们。你看看，你看看现在教会，你看看教会，都是律法心态，都是定经律法，没有定经生命。我告诉你，太可怜了。你给他们讲基督，活出基督将不是这么活出基督，不知道是不是？我说的对不对？好一点的就是阿巴父，这好一点的，这是好一点的，好那么一点点。你说怎么蒙福？怎么蒙福？你跟我说。我们刚才讲了第一个律法啊，人类接受的第一个律法被魔鬼利用了。魔鬼就是利用律法呀，引人犯罪。你必须知道律法是好的，但魔鬼魔鬼利用律法引人犯罪。律法是引动人犯罪的。你的律法，魔鬼借着律法引动人，实际上背后的力量是谁？是魔鬼啊。你知道，我们看看神在旷野里颁布的这个律法。好，出埃及记19:1-8，你看看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满了三月的那天，来到西乃的旷野。注意，他们离了腓力丁，来到西奈的荒漠。以色列人就在旷野的山下安营，摩西在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于以色列众人说，看着啊，神救赎他们每一恩典，全是恩典，没颁布律法之前，看着啊，哎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是神救赎他们，神拯救他们，是神兴起了实在，不是他们的作为，不是人有多好的表现。好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我要就要在众民中特作属我的财宝，你们特是我的财宝，是我的宝贝， 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哎呀，我要赐福给你们，全地都，我说给谁就给谁，都给你们。看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今天我们才得着，以色列人当年在旷野里得着了没有？我们才是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。阿门。我们才是属神的子民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这样？这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我的天哪！我们要做整个以色列国民要做神的祭司，干嘛？要带领万民归向主。整个世界都交在他们手里，好还是不好？你跟我说。摩西去召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，百姓都同声回答：“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”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坏了，山冒烟了，还记得吗？神愤怒了，为什么？他们说是凡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要遵行，这是骄傲的话，骄傲的话。记得，我专门查了希伯来文，希伯来的语境中那一连串的我们都要遵行，我们都要，我们，你看，我们都要遵行，确实隐含了一种极具破坏力的心理驱动力，以人为中心的自我属灵的骄傲。百姓说，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，心理本质，这里有一个极危险的代词切换，虽然他们的对象是上帝，但动作执行者变成了我们。他们在潜意识里假设自己拥有完全的未受损的意志来影响圣，来响应圣洁的要求。这种自信本身就是一种对人性软弱的无知。他们试图通过励志取代降服，通过励志取代降服。这种骄傲在于认为只要我足够诚恳，足够努力，就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。看啊，他们不，我们得到上帝的标准是什么？是得到生命。他们什么？我们的好行为能达到上帝的标准。我们配的，我们一定能做到，我们一定能做到，我们一定能做到，能不能做到？一共是能不能做到？直到如今，那些遵行律法的人，哪有一个能做到？哪有一个能做到？做不到，唯有你活出基督，唯有基督能做到。骄傲啊！出埃及记19:9-10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看哪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就永远相信你了。”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今天明天将他们分别为圣，又叫他们洁净自己的衣服，到第三天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面前降临在西奈山上。你看，哎，所以他们说我们要遵行，在当时的历史权限下，这种宣告带有浓厚的契约交换。这是原文里面的，原文里面的契约交换，就是说我们行得好，你才祝福我们；我们行得好，你才祝福我们；我们做得好，你才祝福。现在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所以神很反对这个，很反对这个，因为恩典是白白所赐的，它是爱啊，爱是供应，爱是满足啊。当人们自己有能力达到契约的所有条款时，他们实际上在试图掌控与神的关系。如果人能完全遵行，就不需要神的恩典了，人就成了自己行为的仲裁者。哎，自己行为的总，我活的都对，你看我多好。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在说，哎呀，你看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我做了多少好事，对不对？再看神如何和以色列人见面。到了第19:18-24，西奈全山冒烟，神愤怒了，在哪里？在愤怒中颁布了律法。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，山上的烟气上腾，如烧窑的烟一般，遍山大大的震动。 小声长久，渐渐的大而又大。摩西就说话，神有声音回答他：耶和华临在西乃山顶，山顶上，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，摩西就上去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下去嘱咐百姓，不可闯过来到耶和华面前观看，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。你记得当年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前面是吧？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是神围绕着他们，是神包围着他们，神带领着他们，神引导着他们，时刻与神同在。这一回你再和神面对面，怎么有可能要被击杀？因为你不靠恩典，你要靠你的好行为，靠好行为你站不住，你都是罪，你不活出基督，你的一切行为不是出于里面的生命，都是罪。阿门，打出来，一切行为不是出于里面的生命，都是犯罪。一切不是出于基督的，我们都得有这个认知，你不活出基督的都是犯罪。这是闹着玩、又叫亲近耶和华的祭司自洁，恐怕耶和华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哎呀，所以说人们读着圣经，神带领他们出来怎么要击杀他们，神带领出来怎么要审判他们，神带领出来怎么还他们还要面临死亡，这神怎么突然变脸？不是神变脸，是人的选择，是人的选择。对不对？摩西对耶和华说，百姓不能上西奈山，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，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，叫山成圣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下去吧，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，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耶和华面前，恐怕他忽然出来击杀他们。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呢，就向摩西颁布十诫，颁布律法，给他颁布十诫，颁布律法。创世纪20章18到19节，众百姓听见雷轰闪电脚声，山上冒烟，就都迁移，远远的站立，不敢跟神亲近，不敢，都惧怕。你不靠神活着。摩西说：“求你和我们说话，我们必听，不要。”神和我们啊，不要神和我们说话，恐怕我们死亡。你说话我们就死了。然后紧接着摩西从山上下来，看着啊，出埃及记24章3到7节，第三节，摩西下来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，百姓齐声回答：凡耶和华所说的话，我们都必遵行。看到没有？律法颁布了，他们说还是要都必遵行，还是要我们能遵行。这是骄傲的口气啊，藐视神的带领。神拯救人，永远记得，神拯救我们是要赐给我们生命，他要在我们里面。他要恢复神起初造人的那个样式，他不要我们靠自己活着，靠自己的知识认知活着，靠生命树活着，不要我们活出自己，我们是无知的无能的，唯独神住在里面，基督住在里面。你看他们又说，到第7节，他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现在还有很多人呢，我们要遵行神的律法，遵行神的律法，遵行神的律法。你不过旷野生活才怪，你有病了你得医治怎么得医治？你在旷野里不是过的与神合一的生活，你怎么得医治？我问你啊， 一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和我同在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你这完全，这不是旷野里的描绘吗？你没有和神合一呀，你没有和神面对面呢，你整天想的都是神刑罚你，神管教你，神破碎你，神熬炼你，你又犯罪了，整天想的是这个。你以为神定你的罪，神不定你的罪，他是救赎的主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要把你救赎出来，要赐给你全新的生命，让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善是不是？善是不是？他都必遵行，你遵行不了，你唯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活出基督。你不但遵行律法，你活出的是超越律法的生活。是我跟弟兄姐妹讲过，你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你活出超越律法的生活。你看，律法说不可拜别的神，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不是拜别的神，我们是活出基督。阿门。不可偷窃，耶稣基督来说什么？施比受更为有福，对不对？耶稣来，你看标准更高，因为他超越律法。你为什么不活出那超越律法的生命？律法说不可杀人，耶稣来说恨人就是杀人。那一比较，律法不算啥，律法是小儿科，对不对？律法说不可犯奸淫，耶稣说什么？见了女人动淫念就犯了奸淫。哇！你靠自己活着，你遵行不了律法，但你靠基督活着，你超越律法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打出来对还是不对？你要守安息日，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，在他里面天天有安息。这个太厉害了，我这个太厉害了，耶稣来，耶稣来太厉害了，带领我们过超越律法的生活。但很多人不知道活出基督，不知道，很多基督徒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他们张嘴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神。他不知道基督来是赐给他一个新生命，他不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他，就是要让神要住在他里面，让我们都活出基督的样式，过基督的生活，过神儿子的生活。哪知道神来是赐生命的神呢？有多少基督徒？你知道90%的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说这话都不为过。90%的基督徒都不知道耶稣基督来是赐给他生命，他得想着有一天死了，靠自己的行为能不能得救还两码事儿。哎，死了才能验证一下能不能去天堂。他们都在为去天堂努力、努力、努力。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，我们在地上就过着天上的生活了。我说这样说对不对？你们能理解我说的话吗？你们能理解我说的话吗？我们过的是超越律法的生活，是神儿子的生活，是活出基督的生活。阿门！你还活在律法之下？耶稣基督来颠覆了律法。我告诉你，律法小儿科。律法是不是小儿科？律法说不可奸淫，耶稣说见了女人动淫念就犯了奸淫，是不是更严格？律法说不可偷窃，耶稣说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你看看，律法说不可杀人。耶稣说：“恨人就是杀人。”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得活出基督啊！你不活出基督，律法你都完成不了。律法总共613条，你一条犯了一条就犯了重条，你得不着律法的义，律法的义无法成就在你身上。但今天神给我们了他的义，我们得着了神的义，超越了律法的义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是啥？律法的义，对不对？律法的义，你谁能胜过文士、法利赛人呢？啊，你给我胜过我看看。从小研究圣经，从小背律法，背律法。对不对？唯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你胜过了文士、法利赛人的义。”唯有得到基督生命，基督胜过律法。 看着，神再次把摩西叫到山上，记得吗？给他两块石板，写着十诫，还记得吗？来，出埃及记32章15到19节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神的工作，字是神写的，刻在板上，你人要吗？对不对？好，他和约书亚一同下来了。哎，约书亚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，就对摩西说：“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。”摩西说：“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，不是打胜仗声，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，我所听见的乃是歌唱的声音。”摩西一挨近营前，就看见牛犊，又看见人跳舞，他便发烈怒，把两块板扔在地上摔碎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看看，律法的第一条不可拜别的神。以色列人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遵行了没有？律法还没颁布，他们就违背了。他们把从埃及带来的金子，哎，融化了，铸了个金牛犊。你说，你现在的人，弟兄姐妹。现在的人，你说说大话，现在还很多人说大话。那天我也看一个牧师讲到，我们是靠耶稣得救，但是我们要遵行律法。我心想，你还遵行律法？以色列人都失败了，失败透顶。那摩西没敢颁布，摩西要是读出来，拿着法板一说，第一条不可拜别的神，立刻击杀，立刻全都定罪了。律法是定罪的知识，别忘了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耶稣给他们，摩西给他们定罪了没有？摩西定罪，摩西太聪明了，立刻法板作废，没给他们定罪。哎，摩西都不定罪，摩西都不定罪，神是定罪的神吗？这帮人正拜金牛犊，拿着法板说：“第一条不可拜别的神。”哈，全死了。这现在你看还是很多，律法显明了人的软弱，律法就像镜子一样，哎，照到了人的软弱，不行，为什么？只有照到你的软弱，才能把你带到神的面前，不能靠自己活着，唯有靠基督活着，知道？唯有活在基督里，唯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唯有得着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，你看，我们才医病赶鬼。传福音医治病人，哎，我们昨天光我这里昨天收好几个见证，我看明天啊，明天对，明天上午我们有医治会，是不是？专门服侍重病号，我把我的这边见证，师母那边还有，那都是肿瘤变小啊，各样疾病消失啊，都有片子，都拍的照片，就拍的这个医院的检查报告，2张对比报告，医生说，哟，这可能是检查错了。这个姐妹说还检查错了，能错那么离谱啊？现在的仪器多精准呢，是不是？阿门！你唯有活出基督，你记得。所以律法揭示了罪的客观存在，那罪就存在，罪就是存在。犯罪的是魔鬼，罪就是存在。魔鬼引诱人犯罪，听从他的话语。听从他的谎言，所以律法定义了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但当你违背律法，他就宣告你的不义。因此，这个角度看，他带来的确实是定罪。律法是定罪的知识，律法是定罪，但是不是神？是不是神定罪？不是，不是神定你的罪，不是神定你的罪。在律法面前，就律法告诉你，你违背了神，那你活在罪里，你不是出于基督的，都是罪。你达不到神的标准，就是罪，不是神定你的罪。打出来，打出来，神不定我的罪，打出来。阿门，打出来。哇，神是赦免我罪的神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该清楚，神是赦免我们罪的神。 因为它是生命，生命与罪互不相容，慈爱与罪互不相容，圣洁与罪互不相容，公义与罪互不相容。他不可能定我们的罪，你记得，但罪的标准，定罪的标准是什么？凡和基督不一致的，都不是出于神的，都是和你里面出来的，你所出来的那个力量。你所出来的那个动力，你所出来的那个动机，不是神的，都是罪，达不到神的标准。神看呢，我们人看的是表，神的是行为，神看的是什么？属灵的力量，神看的是灵界的真实，神看的是灵界的真实。我希望这一个系列课程。能够成为一个大课，人们听了这些课程以后，豁然开朗。那不但豁然开朗，弟兄姐妹，而且对圣经清楚，对救恩清楚，对这位神呢，就是很多对神的错误认知都彻底改变。你不认识神，你怎么蒙福啊？你不认识这位与你同在的神，你怎么蒙福？你天天提心吊胆呐，哎，你魂儿都吓没了，天天提心吊胆。哎呀，这不神定罪？哎呀，我又犯罪了，又被神知道了。哎呦，神知道我又犯罪了。哎呀，主啊，我犯罪又得罪你了。哎呦，我犯罪又得罪你。我告诉你，你在旧约里犯罪得罪神，在新约里你无法得罪神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有功效。哎，不单单是神的儿子到我们中间来，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，不定我们的罪。从自古到现在，神都不是定罪的神，都不是。神不会改变他的属性，说在旧约里是定罪的，在新约里是赦罪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。阿门，对还是不对？没有入群的家人，截图扫码入群。啊，截图扫码入群。哎，等一下啊，我要公布一下我们的计划。啊，等一下啊，我再打开一个什么？啊。我们有几个大课，当然，那个课讲不讲，不讲也行啊。这个大课太厉害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大课将改变你的生活。我们这个神不定罪，神他不定罪，是给神洗白。那话语就是存在这个大课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了这个法则，你会富足，你会健康。你会有智慧，你的家将会被建造。这个大课更厉害。然后我们规划了十几个课程，规划了十几个课程。弟兄姐妹，在基督里，你记得永远永远就是一条什么？成长，成长，成长，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。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，阿门。还有一条，明天上午九点，明天上午九点，我们现在一天两次直播了，快啊！明天上午九点，重大病号的专门辅导，重大病号的专门辅导，因为很多人，虽然我们这样讲。这个病人不得医治，你看我们的见证如云，但不得医治的人他依然有误区。记得，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，我们必须帮助这些人。你看，很多人给我连江牧师，求你为我祷告。江牧师，我听你讲到多长时间了？我不得医治，我看见他们得医治，我心里着急。我没给你回复啊，弟兄姐妹，虽然没回复，我来不及回复啊。你看我一天多忙啊！我给你们看看我准备的课程，我准备了我这几天准备的课程。 我这些天准备的课程啊，哎，在哪里呢？不给你们看了哈，我准备的课程满满的呀，就为了这个大课呀，这个课准备完，那个课准备，这个课准备完，那么个课准备，为啥呀？要不你讲完这个课，你再准备那课来不及啊。我们天天讲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时间，有时候我听听你的留言，看看你的留言就行了，来不及给你回复，我回复我得打半天。对不对？我的思想还不在那个回复里。明天别忘了，明天上午9点，9点到10点，有可能是1个小时，也有可能2个小时，我看看情况啊。明天上午反正9点钟准时开始，你们9点之前到，不要中途插进来，我有可能关闭直播间。我告诉你，因为啥？人太多了，辅导不过来，让人家早来的人得不着辅导，明白吗？我要把你们那些误区扫清楚。得医治的误区扫除，为什么别人的肿瘤消失？为什么别人得医治你得不着？为什么那老80岁的老人家，你记得吗？你们记得吗？80岁的老人家，瘫痪在床的老人家起来行走，人家怎么信呢？听同样的道，对不对？心脏衰弱，你看有的肿瘤消失，天哪，就听同样的道，为什么你听同样道得不着？你一定有误区，你一定有没认真的地方。这个要把误区挖出来，要把误区挖出来。明天上午9点，好不好？不直播啊，这个直播间直播，但对外不直播了。我对外不直播了，也不录音，记得也不会转发，不会。这是我们内部的一个会议，我们要保护很多人的隐私，我们可以公开的交谈。要很多人病了不好说，佳木师，我有病了，我不能跟在直播间说，我不能跟这个说跟那个人说，我怕他们知道。很多人还有这个顾虑，你要有顾虑的，我提醒一下，你进直播间你就用个虚，你用个别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你是谁，记得啊，还是这个会议号，你有顾虑的用个别的名字，记得我们也不会把录音上传到网上去，也不会上传到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地方去。我们就在这个私下分享，保护你的隐私，好不好？有些人有隐私啊，我们这都得考虑到。啊，我们是服务你的，我和师母是你们的仆人。我再强调一下，我是你们的仆人，就是帮助你的，一分钱不要，免费，全免费，打消顾虑，全免费，全免费，全免费，全免费。好不好？你们听清楚了吗？再一个，我们没有群啊，没有一个单独的群，没有没有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啊，就到这里，弟兄姐妹。